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听到了上课的铃声，我思群就知道很多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已经预备好要学习每周辅导教室。那今天呢，我们会进入一个新的单元，十月份我们要讲的这个单元的题目呢就是操控。在我们进入这个课程之前呢，我还是要把每周辅导教室十月份的讨论题目呢跟听众朋友一块儿去分享。有四题题目，要听众朋友你要把它记下来。第一题讲到操控跟说服的定义是什么，请你举出生活的例子分享你的看法。操控跟说服他们的定义是什么，请你举出生活上面的例子分享你的看法。第二题，一般操控者会使用哪一些典型的操控方法呢？我们说一般喜欢操控别人的人，他们使用哪一些典型的操控的方法呢？第三题，有什么原因让人落入被操控的状态当中呢？是什么原因让人落入被操控的状态当中呢？第四，解决操控有什么步骤？你想解决操控的话，都有哪一些步骤？这四题呢，我会把它放在网上，听众朋友，如果你上网听空中辅导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每周辅导教室里面呢有一个栏呢，那里面就有这四个题目在当中。如果你今天抄不下来的话，你可以上网去看的。每一次我们四堂课讲完了之后，一个单元讲完之后呢，你就可以回答这四个题目，然后呢写信给我。那凡是收到听众朋友的回应的听众朋友呢，我们都会给你送上一份小书册，是关于辅导方面的。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这个课题呢就是操控。操控呢，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呢也不是陌生的事情，因为我们人从一出生开始吧，就会尝试控制自己的世界。当一个小婴孩一出生啊，他就会哭，那这个哭呢就是意味着他要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婴孩的哭呢被称为吸引注意力的哭。每当听到婴孩哭的时候呢，做父母的就会尝试去了解或者是看看这个婴孩哭的原因在哪里。那婴孩的哭呢，可能代表他现在非常的饿了，需要给他喂奶，或者是代表这个婴孩的尿布呢已经湿了，需要帮他换尿布，又或者是他自己的身体不舒服，所以婴孩才会哭。那婴孩呢，由于年纪小啊，所以呢自己没有能力去解决这是身体上面的需要，所以他必须要依靠父母或者是成年人来帮助他去处理这些问题。而他们呢，由于不能够讲话，不能够以话语来表达，只能够用他们的哭的声音呢来惊动家人来帮助自己。因此婴孩的哭声呢是他们吸引父母或者是旁人注意力的一个方法。唯有当他们发出哭声的时候呢，父母才知道他们的情况跟需要。我们说婴孩的哭声啊，确实吸引跟操控了父母的反应。因为无论父母在生活里面有多忙，一听到婴孩的哭声啊，就会按着常理就会跑到婴孩身边，看看婴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从婴孩成长到儿童这个阶段，孩子呢，他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学会了用眼泪或者是刷胶的这样的方式呢，为自己的小世界开道路。 可能当父母责备自己或者是惩罚孩子的时候呢，这个小婴孩呢，他就会放声的大哭，尝试用眼泪呢软化父母的心，停止责骂。但是一个人慢慢长大，到了成年的阶段的时候呢，人经历了学习，变得更有智慧，也更懂得掌握一些技巧，通过操纵周围的人跟事，把事情呢控制在自己的手里面，来满足自我的需要。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确实的看见控制的手段在人的成长里面呢是根深蒂固，甚至呢好像发展得很自然一样。也正因为这个样的情况吧，以至于人呢是没有办法看清楚自己的行为的背后是何等的自欺欺人。很多人能够觉察的别人的操控的手段，却没有意识到自己也在操控别人。讲到操控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今天的社会充满着各式各样的操控的情况。怎么样才不操控人呢？相信要等到一个人的生命不断的成长，而且有一天认识了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学习把掌控的需要跟权力都交给神的时候，这样借着信靠主吧，人才会渐渐的放下操控别人的事情。这个让我想起了圣经里面的诗篇20篇第7节，那里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字。这几节经文里面很清楚的指出，人依靠不同的事物，但是一个信靠神的人，不是靠车，也不是靠马，乃是要依靠耶和华。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我想问一下，你对操控有什么看法？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觉得自己有操控的特性吗？今天呢，我素琴就会跟大家一块儿来看看操控的定义在哪里。首先我们要看的是什么是操控。可以从两方面来谈。第一，就是操控呢是使用间接不正当或者是欺骗性的手段来控制人，或者是具面的一些技巧，尤其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而做，这个就是操控。在今天这个社会上，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看见操控的事情，比如说跟我们日常生活非常有关联的就是买菜这件事情。在菜市场上某一些食品的出售呢，若给两三间公司代理的话，就会出现代理商控制食品的供应的数量，提高了价钱的出售。那这个呢就直接的影响了这个我们买东西的价格。那商人呢也会把食品的这个价格提高，来抵消高价购物的情况。作为一个老百姓吧，那就很自然的，我们就要付出价钱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价钱去买我们的日用品。当食品代理操控食品市场的供应，不单单是零售商人受到影响，平民百姓的生活也因为市场的操控的事情呢，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就是前面我说的，我们的生活费呢可能会大大的提高，可能我们会要花很高的这个价钱去买到我们想要的食品。除了在菜市场上会出现这种操控的局面，其实呢在人际关系里面，操控呢也是很容易遇上的。比如说在工作上吧，我们说职场里面，上司下属方面会因着工作利益的冲突出现操控的局面。作为上司的没有理会下属的情况，甚至下属呢提出的意见呢只用权力来控制下属，按着自己的期望和目标来工作。那另一个层面就是下属比上司精明能干， 凭着自己的一些特殊的才干跟能力去控制自己的上司，来按着自己的愿望来工作。那这些呢，都是职场上的一些权柄角力的情况。当中呢，可能只是以权柄或者是个人的能力来操控别人，但是更可怕的是，就是借助权柄跟能力来操控着别人，跟着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我记得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在来信当中跟我这样分享。这位听众朋友呢，他不是国内的听众，他是在网上听我们节目的国外的听众，来自其他国家的一位听众朋友。他在这封信里面就说，我犹豫不决几个月的问题，现在终于有了答案，就是前几次通过书信提到关于工作的问题，我现在决定换工作了。虽然我不知道下一份工作会怎么样，工作地点在哪里，但是我决定要换工作。因为今天晚上呢，我又遇到了那种令我很痛苦的事情，就是我必须要跟我的上司跟同事一起出去做一些犯淫乱的事情，我再也受不了这种场合了，所以我决定要离开。圣经告诉我们说，天上的飞鸟不耕种也不收，尚且我们的主都养活它，更何况是我们呢？或许我会开一家小商店，所有的事情都由我自己承担，这样我更有自主权。我希望周师母跟空中辅导的主持人能够为我祷告，让我在工作上有一个新的开始。因为时间跟地方的关系，我没有办法打电话到节目的热线去跟你沟通，希望你能够理解。从这位听众朋友的来信分享里面，我们知道他在过去的职场经历里面是要陪着上司跟同事去一些充满淫乱的场合当中犯罪。这位朋友多次来信分享，为了是想保住他的工作，自己只能够忍受上司跟同事的操控，不断的犯罪。但是在书信当中，我们提醒他，鼓励他，这位听众朋友最后他做了这样的决定，他愿意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从这封听众朋友的来信当中，我们可以看见操控别人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操控的行为对人际关系绝对是一个很严重的破坏。从刚才的例子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老百姓对无良的食品代理跟零售商都会存在那种仇恨敌对的心态。还有刚才那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上司跟下属的关系也会因着操控而产生人际关系上面的距离。特别是从听众朋友的一些个案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很多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就如刚才我所提的那位听众朋友，他被上司操控犯罪，大大的破坏了彼此之间的合作，甚至以辞职来断绝彼此之间的交往。操控是什么呢？第二方面我们要提的就是，被操控的人是容易别人过分控制自己，而这种控制权本来是属于神的。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人的生命和主权都在于创造我们的神，唯有神他能够有权力来支配我们的生命，我们便要好好的学习把生命交托给神，而不是交给人去操控。但是现实生活里面呢，人往往因为不认识神，甚至认识神的人也会愿意被别人过分的操控。我们细心的来看一看原因，我们去查看这个原因的时候呢，相信是因为人对生命价值跟方向不够清楚的缘故吧。当一个信徒也没能够把自己的眼目放在神的身上，对神的信心不够的时候，就会把其他世上的事物取代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位置。 于是呢，为了一些生活上面的情况，比如说保住工作，就让人去过分的操控自己，带来自己心灵很大的困扰跟影响。听众朋友，刚才那位听众朋友的来信，我相信你已经听得很清楚。那位听众朋友，他过去就是因为想保住自己的工作，以至于他采取了勉强忍受的方法，来按着上司的要求，在下班的时间过着犯罪的生活。但是他心里面有神，圣灵在他心里面做工的时候，他想到神的时候，他就产生心里不安的情绪，也有压抑的感受，一直到他真的忍耐不住了，他觉得不能够再这样被操控下去，于是呢，就决定要离开他的工作的地方。这位听众朋友的决定也正显示他真正体会到唯有神才可以支配他的生命，他不能够得罪神来讨人的喜悦，也不能够迁就上司的喜好来继续的得到工作的机会。他呢，深深的知道，相信神会赐福给他，而且他也相信，当他这样脱离罪的时候呢，神必定会保守他，必定会看顾他。亲爱的听众朋友，讲了操控这两方面的重点的时候呢，我相信你也认同操控别人都是不好的事情。喜欢操控别人的人，他们跟人相处的时候，在人际关系上面也会受到影响。
承认自己不完美，想得太多，怕被拒绝，被冷落，没人理我，把伤感情化写作，日子难过，心情像走在钢索，快要坠落。不要怕别人眼光闪烁，只要做得对就是磊落。不要怕失败让你退后，只要不做错能力的活。有了爱，永远也不怕寂寞。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什么是操控，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的来看什么是说服。如果说操控是负面的心态的话，那正面的心态就是说服。说服是通过帮助、说理或者是恳求来使人信服的行为。跟操控相比的话，说服是正面的、积极的，用道理去让人认同跟接纳，是请求别人来跟自己的希望达成协议。说服采取的是温柔讲道理的方式，跟操控采取强硬带有逼迫的态度是相反的。被说服的人是被合乎逻辑的辩论，或者是合理的来说道理的方式来说服别人。我们相信每个人都不喜欢被人逼着你去做一些事情。当一个人邀请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是希望你能够心甘情愿的、自愿的来做，而且是有自己的选择的权利来做这件事情。那怎么样才能够令人心甘情愿地接受你的意见去做事情呢？岂不是你能够把要做的事情的重要性向对方解释清楚，让对方自己做出做或者是不做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吗？当对方选择了愿意按照你的心意去做的时候呢，相信无论你的要求是多么的艰难，对方都会尽力甘心乐意的去做，来完成这件事情。 所以说服跟操控有很大的不同。操控跟说服的不同，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想讲一下他们之间的分别。操控别人的人是用手段来达到目的，当中可能用不恰当或者是欺骗性的手段，甚至用感情的手段来控制别人。但是说服别人的人是用合理有逻辑性的方法去实现目标，操控以手段来控制别人。可能在起初的时候呢，对方不会发觉被操控，因为人有的时候可能会被感情的手段欺骗。但是我们知道耍手段呢，最终是经不起考验的，容易让人识破真相。但是说服别人的人就不一样，我们说说服别人的方式就很不一样，因为是以逻辑性的道理来说服别人，合情合理的道理是不会失去说服的功能，也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这里呢，我想用一个例子来跟大家解释一下操控跟说服的分别。有一个丈夫呢，他下班回来，他感到非常的累，但是他的妻子呢，想跟他谈一件事情。丈夫呢，就说了，哎呀，对不起啊，我今天很累呀，很想早一点睡觉。如果妻子是一个操控别人很强的人的时候呢，他可能会这样回应他的丈夫，他说，我每一天都在为你做那么多的事情，为了我你就不能够再坚持五分钟吗？但是如果他的妻子是一个善于说服人的人，他可能他的回应就不同，他可能会说，对不起，我知道你很累，但是这件事情呢，对我来说是有点重要，你能够坚持五分钟吗？当然，如果你太累的话，我们可以明天再谈。两个完全不同的回应，都是希望丈夫能够留下来听自己讲话。操控性的回应是以自己为对方付出很多的感情的手段来威胁逼迫丈夫留下。但是说服性的回应呢，却反映了对丈夫的体贴，明白丈夫当时疲累的感受，但是仍然以真诚的态度来邀请丈夫留下，并且表明因为事情很重要。当丈夫听到妻子合情合理的表达，相信会乐意留下来跟妻子交流。从这个例子来看的话，我们知道以手段操控别人会让人感到被强迫，但是你如果以说服人的方式说出你的需要，也带着体谅人的态度，让人从情理的角度来考虑跟做出选择的话，愿意去按着你的要求来达到目的，这就是操控跟说服大大不同的地方。听众朋友，今天在你跟人相处的关系当中，你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跟人来往呢？你是以操控的手段跟人来往呢，还是以说服的手段跟人来往呢？最后我们要看看圣经里面的操控跟说服的例子。讲到操控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旧约圣经诗诗记十六章，在这里呢就讲到关乎三孙的故事。三孙是以色列的一位士师，他是圣经里面最有力气的人，三孙的力气是神所赐给他的，如果三孙用神所赐的力量，他可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敌人非利士人的迫害。但是三孙呢，他却偏偏爱上了一个妓女，妓女的名字叫达利拉。这个妓女在非利士人的首领的命令之下，让他利用美色接近三孙，并且用哄的骗的这样的方式查出三孙得利的秘诀。 虽然三孙他没有很快的告诉对方，但是最后因为这个妓女就是用操控的手段跟三孙说，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能说你爱我呢？在诗诗记十六章十五节里面记载，这个妓女呢不是单单一次的跟三孙讲这样的话，她天天的催三孙，使他心里面烦闷。最后呢，三孙就坦白的跟这个妓女说，向来人没有用提头刀踢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若踢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妓女达利拉对三孙他用了操控的手段，他很高明，他一直逼他讲，最后三孙把这个秘诀告诉了他。妓女他用两个人的爱情来作为操控三孙的方法，让三孙被两个人的亲密的关系欺骗，最终向对方说出了力量的秘诀。于是腓力斯人从妓女的身上知道了三孙的力量的所在，最后把他抓起来，在诗诗记十六章二十一节那里说，把他拿住，挖了他的眼睛，把他带到监牢里。三孙他失去了力量，被腓力斯人抓住并且囚禁起来，是因为他受妓女欺哄的手段操控着自己的心灵。但这个欺哄的手段呢，不能够维持很久，就在三孙被抓以后，真相也大白。三孙知道自己被女色引诱导致自己失败，当时间过去以后，三孙的头发慢慢的长起来，三孙于是求告神，他说，主耶和华，求你眷顾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力量，使我在腓力斯人的身上报仇。最后三孙跟腓力斯人同归于尽。这是操控的圣经里面的例子。另外一个关于说服的圣经的例子，我们可以看旧约圣经以斯帖记。经文我们可以参考以斯帖记第一章到第七章。王后以斯帖是一个美好符合神心意的人，她是以色列人，当时以色列人被波斯王国统治，她呢身处被掳的波斯王国，以斯帖呢她就被选为王后，替代了原先波斯王国的王后的位置。当时朝中大臣哈曼呢就一直想除掉以色列人，于是呢就用计谋要陷害跟灭绝以色列人。作为王后的以斯帖冒着生命的危险请求亚哈睡禄王保证他本主人的生命的安全。在处理整件事情的时候，以斯帖他先把事情交托给神，他在神面前先禁食祷告三周三夜，然后带着正确的态度来到王的面前，合乎情理的向王解释，让亚哈睡鲁王知道事情的真相。以斯帖向王说，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因我跟我的本族被卖了，要剪除灭绝我们，我们若被卖为奴隶，我也闭口不言，但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补足。以斯帖他希望拯救自己的百姓，先寻求神的帮助，然后用情理跟事实向王清楚地解释这件事情。以斯帖他并没有像三孙的那件事情里面的妓女利用感情跟关系的手段来操控王， 以达到拯救以色列人的目的。以斯帖他只是把事情的真相的情况用情理的方法向王解释跟表达。当王知道哈曼的阴谋的时候，便严厉地惩罚了哈曼，把他挂在木架上，最后以色列整个的民族得到了拯救，脱离了灭民族的危险。听众朋友，我们讲了圣经里面的两个例子，我觉得非常的明显，一个是三孙讲的操控的例子，另外一个就是以斯帖说服的例子。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听了今天的课程的内容，你是否已经清楚地明白操控跟说服两方面的分别？在人际关系上面，我们必须要学会一样功课，那就是禁止自己使用操控的方法跟人来往。操控别人只会为人际关系带来很大的破坏，用手段操控别人以为可以达到一些目的，但是操控的手段呢，最终是不会让人接受的。人只会被操控一段时间，当人明白过来，就会跟你切断关系，人跟人的情感呢，就会受到破坏。我们跟人来往，建立人际关系，必须要采取积极正面的方式，用情理去说服别人，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人际关系的建立。听众朋友，如果在你的生活里面有什么实际这一方面的经历，我素琴在这里欢迎你来信跟我们交流，又或者是你对操控或者是说服有什么心理的感受，也请你来信跟我们分享。那今天我们的课程呢，就要停留在这里。我素琴盼望借助今天的学习，让我们真正的学会怎么样跟人有一个好的密切的关系。当我们跟人有了一些冲突发生的时候呢，尽量用说服的这样的方式来让对方明白你的心思。当你这样真心真意的合情合理的去表达自己的时候呢，我相信对方也会愿意复合，并且也愿意跟你多一点的交流。